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熊浩的哈佛谈判术。那在上一次课当中，我们给大家详细勾勒的是三个在谈判互动情境当中给对方产生好印象的方法，他们分别是寒暄当中的 appreciation 感谢，对话过程当中的 autonomy 让对方对整个话语权也有一些掌控的可能，以及最后一个 affiliation 找到你和所有受众的相似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人际关系当中维持的另外一个技巧，它是从另外一个向度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人际关系，就是我们的对话不顺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所谓的买卖不成而仁义在。今天这堂课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有点复杂，因为这个观念既是心理学的又是哲学的，就是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一个大的观念革命。这种观念革命从心理学当中爆发，然后逐渐的影响整体社会科学，也影响我自己所研究的所谓的冲突解决，最后变成一种常见的谈判策略。这个方法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叫冲突外化。冲突外化在心理学当中那个根源点叫做心理疾病的非病化，就是它不是病。这个要解释有一点点麻烦，请允许我多说几句。在传统心理学的治疗当中，基本的治疗策略都叫做什么？都叫病理化的策略。简单来说，有心理需要帮助的小伙伴去看病，医生会在他的大脑的内部放一张 PPT， 这张 PPT 上写着各种疾病的诊断标准。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方说抑郁症啊，抑郁症大概有一些病理特征，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比方抑郁症的很多病理特征就是自己不爱自己啊，觉得自己很讨厌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糟糕，那个对自己自恋的粉红色的泡泡消失了啊，这是抑郁症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Anyway， 总而言之，医生在跟你攀谈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都是一条一条在你身上啊在做核对。如果抑郁症有八条特征，这个叫小王的小伙伴符合了七条，那就基本上是可以确诊了，符合了八条绝对是抑郁症。所以基本上啊，就是把你和那个标准来进行对照，一旦符合你就被诊断为抑郁症。这是传统心理学的治疗方法，我们把这个过程把它叫病理化的逻辑。但是这样的一套治疗方法在最开始遭遇挑战的是儿童心理治疗。儿童大家知道，至少在我们国内也会有这种状况，多动症，对吧？非常嘈杂，非常紊乱，然后跟小朋友们到处在一起，甚至影响了老师课堂教学的整体秩序。那么有时候家长就会担心说孩子是不是得了抑郁症，送到医生那儿完成诊断，医生的心里呢又开始闪现那个所谓的 PPT， 他的大脑当中出现儿童多动症的若干个病理特征，在跟家长的对话过程当中，他就去确认说，哎，孩子符合第一条吗？符合第二条吗？符合第三条吗？一旦完全符合，孩子就可以吃药了，对吧？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治理过程。但因为人文主义的影响，后来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病理化的治疗方式，并不科学。最重要的就是，特别在孩童身上，就是孩子对他的生命经历没有多少发言的权利，他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也许他无法解释，他没有办法辩驳，因为他也许无法辩驳，因为他的认知跟他的语言都非常有限，所以他就是一个我们所搬动的木偶。我们拿一个抽象的规则跟他发生对照，一旦发现他跟规则当中的具体条文完美吻合，他就被我们定义为一个病人，自己完全不知所以为的，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在对话的现场缺失的，没有办法跟对方对话的，就开始服药。所以现代心理学认为这样的一种方法太过粗鄙了，他把人变成了物，他用一个像生产线上的规格来要求你，这个人没有反抗的可能，没有辩解的希望，最终只能因为符合还是不符合这样的病理化标准来决定是否在现实当中服药。所以新的一派心理学，特别是叙事疗法的这一派心理学家，他们认为他不能这样做，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这样的整体的话术啊，大家在听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幼稚，但真实生活当中他们就是这样来治疗孩子的疾病。比方今天来到医生面前的这个孩子，我们把他起一个名字叫小宝，医生会说小宝，他直接跟孩子对话，你最近开心吗？小宝肯定不开心，对吧？爸妈都把他领到医院来了，他说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啊？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不喜欢我啊，他会骂我，爸妈也会骂我。小宝，你想变成一个好孩子吗？你想变成一个在课堂上老师也喜欢，回到家里父母也开心的孩子吗？小宝说，我想，但是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控制不住。小宝，我们这样理解，有一只小恐龙，这只小恐龙它欺负你，它让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无法控制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是想上课好好上的，你自己是不想影响老师和不想影响同学的，就怪那个小恐龙，它有的时候会让你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然后变成自己不想变成的那个样子，成为了老师的头痛病，成为了父母亲责怪的对象，是这样的吗？小宝会说，是是是，我上课还是想守规矩，但是控制不住。小宝，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好孩子对吗？但你身上有一只小恐龙，那我们一起来打败这只小恐龙可以吗？大家注意这种话术啊，这种话术虽然听上去有点恐怖，就好像一个人被鬼附身了，这个鬼叫小恐龙啊，但是我们如果不去这样去思考，而是去看这种话术背后的逻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我们正在帮助这个孩子和病拉开距离。就是病是病，它是个问题，你是你，你没有问题。我们真正要处理的是小恐龙这个病，而不是孩子。孩子和医生咱俩是同伙，咱俩是同盟，咱俩是同一阵营的，我们要团结孩子，共同打败这个叫多动症的小恐龙，或者叫小恐龙的多动症。这样的一种话语话术在成年人的治疗当中也可以加以使用啊，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基本的问题逻辑，就是把人跟问题分开的方式去看，去处理这种在病态情况下的当事人。如果有抑郁症，你找到医生，病理化的方式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判断你是不是符合抑郁症的若干标准。但如果是我们把人跟问题拆分的方式，就是把问题外化出这个人，他的方式应该是什么？他的方式是应该是，李小姐，我知道你最近非常不愉快，搞得身心俱疲，你想成为一个愉快的人吗？想啊，当然想。你想成为一个工作有效率、睡眠质量有保证的人吗？当然。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你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不是你受到了抑郁这个问题的压力和困扰啊？是的。那李小姐，我们一起来打败和克服这个叫抑郁的东西好吗？发现吗？这样的一种话术把抑郁症和抑郁症病人拆分开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病人，这个上只有病和健康的人，把对方仍然是视作一个健康的人，把那个病视作他和医生一起要去处置、一起要去克服的困扰。这个观念就叫问题外化。我刚才花了蛮多时间跟大家解释啊，这个心理学的机制，是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一种基本的学术，它的流变、它的发生、它的迁移、它的成长的一个大体性的脉络。当这种方法来到冲突解决领域的时候，我们也用同样的理论去运用它。大家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些双方无法同意的东西。假如说我们在说一个公司的并购，这个公司的并购最后发现，比方说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没有办法有共识，双方对彼此是肯定的、是信任的、是接受的，但是就是在议价的过程当中，我们有100万，比方说有100万不知道有如何分配，不知道有如何处置，对方坚持多收100万，而我方不愿意多付这100万，别的都非常好，怎么办？传统的方法我们会进入到相互的责怪，我们会说，王总啊，你们那么大的公司，为什么就为这点钱斤斤计较，一点都不放松呢？但对方会责怪回来，对方说，李老板呢，你们何尝不是这样，你看我们谈的多好啊，前面各方面的这种双赢的愿景勾勒的那么清楚，你们怎么那么小家子气， 这一百万不是我们故意不让的，是我们政策确实没有办法，这个董事会通过不了，你们让一让不就完了吗？之后这个东西不就是可以重新在别的利益增量中找回来吗？你说你们是不是小家子气，还说我们小家子气？你看这样的对话最终就让这谈判崩盘。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觉得是人的问题，我遇到病人了，我遇到坏人了，我遇到小家子气的人了。那各位怎么操作呢？问题外化。还记得那只小恐龙吗？还记得那个叫抑郁的不愉快吗？王总，您看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100万啊，我们现在一切都谈得非常好，我们对跟您的合作充满了期待，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合作将来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但现在有一件东西就卡在我们之间了，就是这100万啊，您要少付100万，而我方呢确实很难接受这个问题，我们想多付100万。我们先不责怪这是谁的问题，我不觉得这是谁的问题，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困难，因为一旦跨过了这个困难，我们的合作就成功了。王总啊，我们有没有可能一起来想一想，咱们一起想如何解决这个100万的困难，100万的障碍？这就叫问题外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言说方式，它正在移动问题跟人的相对位置。在最开始那种话术当中，人就像一个带有粘连力的东西，它紧紧地粘在你的谈判对象身上，它拿不下去，因此它是个坏人，它是个较真的人，它是个顽固而不让步的人。当我们第二种话术加以处理的时候，你用冲突外化的观念重新打理这个对话过程，你突然发现这个人跟这个问题之间产生了一些距离，跟我最亲近的其实是对方的谈判代表，我们共同站在此岸看对岸那个被命名为100万的那个障碍。所以谁是我们的敌人？那100万的障碍。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两个之间是真正的朋友。敌人是问题，我们是伙伴，而不是你是问题你是敌人。用这样的一种话语转移，我们突然发现一个奇迹出现了，就是我们之间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那个被放置到对岸的问题。这样的话语方式会让我们即使谈不成，最终没有对这100万啊产生和解。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不怪对方，我们怪我们比较笨，我们共同为这个失败承担责任，而不是你对方为这个失败承担责任。买卖没成，关系得到维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冲突的外化。在 Getting to Yes 这本书当中， William Ury 和 Roger Fisher 举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谈判过程中会忘了，我们其实是在海难当中的人。大家看过海难的电影，一艘大船开出去，结果运气不好碰了礁石沉没，所有的乘客被迫转移到了一个小小的救生艇上。一开始我们刚刚到救生艇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相互的争斗的，我们会抢夺那些有限的水源，我们会争抢那些有限的食物、有限的药品、有限的衣服，以求自保，让自己的利益得到安顿。直到有一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样做好傻。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共同的敌人难道不是外面这个苍茫无际的大海吗？我们要战胜这个大海，不是我们之间在船上这个小小的救生筏上继续你争我夺啊，而是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彼此扶持。否则谁有能力拍着胸脯说能够真正战胜这个夜色沉沉的大海呢？发现共同的目标，移动人和问题的相对位置，把问题作为问题，把人作为人，把人和问题能够彻底的分开，把所有的谈判对象都作为站在此岸的试图解决问题的伙伴，而把那个问题放置成我们共同需要面对、共同需要克服、同时共同需要努力的问题的解决对象。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实现问题的外化，并且真正做到买卖即使不成，仁义也能存在。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问题外化的基本思路。今天这堂课是值得大家听两次的，因为第一次课 大家把整体的思维框架、观念、工具和运作流程做一个清晰的了解。而第二次，恐怕你才是在不断的在这些事例、理论和概念的翻转当中真正吃透，然后呢，真正上手，最终能够就事论事，就问题论问题，把人跟问题分开处理。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